我们读一段的圣经，雅歌，歌中之歌，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我们看雅歌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儿，我们低头再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就像诗歌所说的，不知道你为什么拣选我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看上了我们。今天你不止拯救我们，你也特别召聚我们，你也特别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机会。主啊，这三天在假期的时候，你要用你自己的话，就是雅歌，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我们告诉你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当你在外面说的时候，叫圣灵能在里面对我们说。但愿我们这一次许多人都像几个博士一样，我们只要遇见主，我们就不再从原处回去。但愿这个周末，也许许多人生下来就是为着这一次的聚集，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话来复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借着你的话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感谢主。这一次呢，有一个机会，就让我们连续三天，我们一同来看雅歌。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好几年所读的经卷，圣经里面的，可以说都是在解经上算是高难度的。比方说，我们读过马太福音，那有人告诉我们，马太福音其实是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那么同样的，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卷的书就是雅歌。那这卷书呢，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怎样。那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可以说在所有爱主的人心中是一首歌，而且他们永远不会离开这首诗歌，常常在他们口中唱，也常常在他们心中唱。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学习天天唱这首诗歌，到了那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感觉感受又是不一样的。那么讲到雅歌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注解，我相信大家一定看过很多的注解。比方说高师竹弟兄，他是贵格会的，那贵格会的常常讲到与主的交通，所以呢他有一本雅歌。还有呢，如果在早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烟台的查经处也出了灵歌的就是雅歌的灵训。那么还有像贾玉明弟兄，他也有一本关于雅歌的。我相信如果大家不是从中国英文的，当然是很多了。比方说英文里面最有名的就是香草山上，那么那个就是戴德生弟兄的，那个原文是Union and Communion， 那么中文呢是把它翻作香草山上，那么那也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在中文的书籍里面，刚才我们提的包括香草山上，这些应该都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还有丁素心姊妹有一本叫雅歌默想，还有尼托圣牛有一本叫做歌中之歌。我相信说大家来了，要么就对于这一卷书一点都不认识，你甚至会问说，为什么神把雅歌放在66卷里面？我想你不是第一个这样问的，或者你熟悉到一个地步，你几乎都知道里面大概是讲什么来说的。但是我想这一次呢，主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呢，能对于雅歌呢，能比较有一点全盘的认识。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弟兄姊妹预备一个参考的一个平台。那么从这里呢，大家可以能够更深入， 就是说也许不管你是哪一些的书帮助了你，也许是尼托生的歌中之歌，也许是也许是我们刚才说过的戴德生的香草山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那一些的解释在你心中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这一次希望说能够把我们带更深一层，你自己可以来到主面前，一面可以参考这些爱主的人他们所留给我们的著作，所留给我们的讲解，那另一方面呢，你也能够对于这卷书好像能够亲自面对面，你与主中间的对话就好像雅各中所罗门和苏拉米中间的对话一样。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的预备的工作，我们需要给大家打一点真理的底子，还有一些的背景我们需要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普通你读雅各的时候一开始就解释了，因为我们知道说2000年来从 Origin 开始，从教父开始，包括还有比方说伯尔纳弟兄Bernard Clavel， 那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个奥秘派。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看见他们读雅各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解释也不要解释，所罗门就是我们的主，苏拉密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两个，这两个人中间的对话就代表两个人中间的爱，那因着爱的缘故他们就有一种的交通，因着交通的缘故他们当然有一种的连结。所以讲到与基督联合，恐怕很少有一卷书像雅各讲的那么透彻。对于爱主的人，好像外面的解释是多余的，外面的背景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可以很快的就直接进到至圣所，然后呢从里面就读出一些属灵的意思来。所以我相信今年尤其在中国有好多的中文关于雅各的解经的书，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得着帮助了。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呢，就是说也许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或者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雅各，让我们呢给大家看一看在雅各里面，事实上雅各是有一些背景的，那这些的背景的确能帮助我们深入对雅各的认识。而且呢，因着这些背景，圣灵就给了我们一个很稳固的基础。因为当我们用寓意解经的时候，或者灵意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的看法不一样，因着我们两个观察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结论常常会不一样。所以当你读到这许多书的时候，你看见有的人这么解这一节，有的人另外解那一节，两个都对的。其实呢，因为这个是指着我们与主之间的经历，所以怎么样只要合乎新约圣经里面的经历，你怎么讲都可以，怎么领会都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说好像在解经上自由度是比较大一点。实在说来，解经在读圣经的人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你解释圣经你必须根据解释圣经的定律，不是你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不是你去凑合，不是你去好像把它凑在一起好了，这个就是解经，不是。所以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在特别在读主的话上，他是必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做非常深的工作，让他怕他自己有个主张，他怕他自己有一个意见，他希望说尽可能的能不误会主自己的话。所以我想没有一卷书好像雅各书一样能约束一个读圣经的人，把他带到一种的情形，你会发现说主的话是永远不会错的，主的话永远是圣洁的。但是我们这个人跟不上，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一个堕落过的思想，一个堕落过的情感，当我们再来碰到雅各这样圣洁的一卷书的时候，你慢慢就试出来我们这个人到底在哪里。保罗为什么在晚年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当他越圣洁的时候，他越行走在神的光中， 他就认他自己的罪，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要洗净他的罪。所以好像你看见在神面前好像比从前圣洁多了，但是因为慢慢的光强了，结果又看见他身上有许多斑斑点点，保罗又认他的罪，主耶稣的宝血又洗净他的罪。所以你看见当你生命的层次慢慢往上涨的时候，生命的光也跟着涨，生命跟着涨的时候，本来是十柱光只看见两三个斑点，现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但是因着你生命长大了，你生命的度量长大了，你生命的光也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在光里面你看见的不是三个斑点，你看见是十个斑点，但是你又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主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了，在这个阶层里面你看见我们接受神，就接受主宝血的洁净，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更慢慢慢慢的，你看我们在主的恩光中就长大了。所以到了晚年，保罗一定是个成熟的保罗，保罗一定是一个圣洁的保罗。那他为什么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因为现在照在他面前的光不再十柱光，不再一百柱光，烛光现在可能是一千烛光。在一千烛光的面前，你觉得你是污秽的人，你觉得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保罗他没有说我从前是罪人罪魁，他不是。在希腊文的那个语式语气是什么呢？是现在，我今天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如果保罗在世界上和别人相比的话，有谁能够像保罗那样圣洁呢？但是一个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来到至圣所，那个圣洁的光一千烛光一照耀，他就看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早期的时候他问安都是愿恩惠平安，平安恩惠临到你们。但到了晚年，尤其是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又加了一个词叫做怜悯。怜悯跟恩典恩惠有什么不同呢？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典。我把我的钱给路上的乞丐，这是怜悯。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保罗看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他看见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只能说，我不过是个蒙怜悯的人，我是怜悯的器皿，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感谢主，主在哪里看上我？主为什么要拯救像我这样的人？说这样话的人是被带到至圣所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在不知道有多强的光中，大概在一千烛光或者一万烛光中，一个人越圣洁他的光就越强。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试验看看你属灵的光景如何，让你来读一读雅各就好。你如果真的被带到至圣所的话，弟兄姊妹，你从来不知道我们的思想有多污秽，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个有多肮脏。你只要读一读雅各，不是雅各该不该放在圣经里面，是你该不该放在至圣所里面，明白吗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的甚至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雅各根本不应该是66卷里面的。我常常觉得，我相信圣灵没有做错，圣灵是把雅各放在66卷里面，圣灵也没有把我们放错，我们应该在地狱里面，我们应该是地狱的材料，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蒙了何等的怜悯。我们因信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怜悯的器皿，因着他怜悯的缘故，靠着主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弟兄姊妹， 我们在至圣所不是应该老早化成灰烬的吗？我们的罪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问说雅各该不应该放在66卷里面，你先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该不应该放在施恩座宝座前？本来那个幔子从上，本来这个幔子永远叫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但是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你我这些人，你我这些罪人，居然靠着他的血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这里的对话是在至圣所里的对话，如果这里的对话是荣耀的基督和他的教会或者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的对话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他们相会的场合不是外院的花钱和月下，不是的，他们乃是在至圣所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的考验，测验我们到底我们离开主有多远。你知道很多人读雅各，他们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觉得可以放在里面没有错。那么雅各讲什么呢？所以你看见说，今天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的话，你觉得雅各根本是活的，雅各根本就是你的经历，雅各根本就是你天天就活在那里。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就是从前呢有一个弟兄叫做达比弟兄，大家都知道他很会读圣经的，他是弟兄会里面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弟兄呢叫做契波门弟兄，这个 Robert Chapman 这位弟兄呢是道道地地弟兄，是爱，非常爱主，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个弟兄，他爱大到一个地步啊，有人从澳洲写了封信给他，忘记了地址，所以呢只写英国，然后上面写爱的大学，然后契波门收。你想想看这封信会到他手里吗？这封信果然到他手里。所以这样的一个弟兄，所以然后呢，因为他在真理上和达比看法不一样，比方说达比相信在灾前被提，那弟兄会里面呢，不要忘记了，不是所有人相信灾前被提的，像穆勒就相信灾后被提的，那像 Robert Chapman 他就相信什么呢？就相信得胜者被提的。所以当然在真理上你看见说他和达比的看法不一样，那跟随达比的人只要达比讲的什么都是对的，那么只要契波门讲的什么都是错的。所以当然他对于这个契波门有很多的微词，讲了很多很多的话，结果呢后来那个实在达比实在听不下去了，他说你们不要再讲他了，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讲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不是以弗所书的话吗？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所以我常常有个很深的感觉，我们不配读雅各，因为我们离开神太远了，我们离开太世界太近了。所以有人说这个雅歌呢是乃是情歌的一个总结，是情歌去收集了好多的情歌放在一起，甚至里面有从埃及来的情歌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世界上呢，如果你和世界接触太多的话，当然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情歌，但是难道雅歌是这样一卷书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经把它，为什么神把它放在66卷里面？但是虽然如此，你看见吗？很多人读雅歌的时候，很明显的，有的他觉得这是我和主之间的对话，我和主之间的对话我没办法来形容，我没办法找出一个话来。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借着主借着雅各来对我说话，然后我也借着雅各能把我的感觉能够带出去，然后慢慢等到我真的经历了爱，真的经历什么叫爱的时候，那我就能够唱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想唐崇荣弟兄所写的雅各那首诗歌恐怕将来会成为古典，原因很清楚的， 你看见当他在那唱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那个感觉乃是一个人与主面对面，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见吗？什么叫爱？爱乃是耶和华的烈焰。弟兄姊妹，你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耶和华的烈焰，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雅各的经历。所以但愿主一开始就把我们把雅各把它定好为止。我知道今天很多在相信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觉得今天你马上就讲说这里所罗门是代表基督，那么我们就这个苏拉米代表我们，好了，你马上就进入情况，马上你看见吗？你就看这和我们主之间的。那么弟兄姊妹，当然了，我刚才讲过了，你如果读香草山上，如果你读歌中之歌尼托生的解释，如果你读高士主的，你如果读这个烟台查经会的，这都是弟兄会的东西，哎，你觉得的的确确在你和与主之间的经历里面，这是很真实的。虽然大家的解释不一样，不要紧嘛，对不对？因为这个经历是真的经历嘛，这个就好了。因为这本书能带我们到里面去的。但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头脑大得很，他说这样解经不行，这样解经的话呢太随便了，这样解经你也可以讲，我也可以讲，所以你看见你把这几个收集起来，你对一对，没有两个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好，我们要小心一点。好，你可以小心，不要紧，但是我们要问，你可以小心，但你结果是什么？慢慢你就看见说，最近尤其最近你讲到现代高等批评的时候，有个高等批评的一个始祖，他就解释雅各书，他好像要帮雅各的忙，他觉得现在呢，我们要把雅各放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然后呢，他就给了我们，就告诉我们一些他的发现。好了，结果他告诉我们说，雅各的特点是什么？雅各特点就给我们看见，在这里问题不是所罗门跟苏拉米尼怎样，不是，因为雅各就像其他的旧约的书卷一样。你读到出埃及记，你不一定，因为有的人根本不赞成讲预表嘛，有的人说讲旧约就讲以色列就可以了。好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旧约很简单，你读到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这就是以色列历史，就完了。那个逾越节你从来没有想到，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基督原来就是我们的逾越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灵磐石跟随着我们，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当保罗读圣经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把以出埃及当作历史啊。但是现在很多新派的人，现在甚至于很多这个福音阵营的人，他就完完全全把出埃及记完全归回到整个历史去，把所有里面属灵的那个价值就统统取消掉。难道保罗解经解错了吗？保罗没有解释圣经解错。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保罗怎么读圣经，我们应该也怎么读圣经。为什么？因为保罗碰到一位属灵的主。如果大家今天头脑都很大的话，可以的。最后的结果什么？最后的结果，你只剩犯雅各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一个伦理的价值而已，没有属灵的价值。等一等，我们会给大家看。今天如果你不错误领会了雅各书的话，它的价值什么？最多是伦理的，如此而已。那个伦理是基督伦理，没有错，那个伦理是合乎圣经的伦理，没有错。但是雅各书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整本雅各书那把钥匙是在新约里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看见，没有像一般人那么聪明的讲的那么简单，没有的。因为慢慢仇敌要解除神儿女的武装，慢慢的就把你带着一种层次。那弟兄姊妹，他还说这是神的话，还说这是神的启示，但是已经把那个属灵的价值已经把它降低，把它取消掉了。最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居然在福音的阵营里面，有人把雅各书当作婚姻的指南。 他仍旧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没有错。但是呢，他现在告诉神的儿女说，整个雅各书是给人一进入婚姻以后他婚姻的指南。所以你想想看，从灵的层次降到魂的层次，从魂的层次降到身体的层次，你就知道说什么样的人就读什么样的圣经。一个粗心的人，你看好了，你给他读几句，他一定是掉了好几，就是你叫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是不是？他就不知道给你掉了几点几话。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明明讲几个博士，他已经变成三个博士。所以差不多先生的人没有办法读圣经的，因为他读出来圣经就这个样，圣经没有错，但是在他身上呢，就是加油加酱的。你知道在原文里面呢，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没有错啊，因为你如果一点一话把它搬错了地方的话，就完全不是一样的意思的。比方说中国人那个太子，那我的太太，我的太太是一个大，里面有个点，对不对？所以这个点是在大的里面。你说我看不清，我这个不大顺眼，这个为什么点要在里面呢？我把它从中央啊，把它搬到右上方去。所以现在不是我的太太，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你要知道，今天一个邋遢的人，他东也大，他这个东也丢一点，西也丢一点。所以你看见吗？这样的人能读圣经吗？这样的人他能读圣经？当然。但能够明白圣经？当然不会明白圣经。所以什么人就读什么样的圣经。一个属灵的人他能明白雅各，一个属肉体的人他的层次是另外一个层次，因为他所讲的就这么多了，他觉得人生好像这一切就这些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为什么神把这样一卷的书给我们？只是一些情歌的大全吗？不是的。只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今天爱情有必要有一些伦理吗？不是的。这里当然给我们看见，原来他给最高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里面乃是把我们从外院带到圣所，带到至圣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整本的雅各书里面，当然如果你光是寓意来解经的话，你可以不要问说苏拉尼米语有没有这个人，不需要。比方你读伊索寓言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你读一个寓言很清楚，寓是公寓的寓，那寓很清楚的，因为那些都是寓意的嘛。讲了寓意的时候，我什么样都可以啊，你这个甚至于你用动物里面任何动物也可以拿来表达你要所表达的嘛。所以现在你只要找两个人，一个是所罗门，一个苏拉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就是苏拉密，苏拉密就是所罗门。你念快一点，你看看，所罗门、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一样的。不过所罗门在原文是阳性的，苏拉密呢是阴性的。所以如果所罗门是指着平安之王、平安王的话，那苏拉密就是平安后或者是平安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更大的所罗门拯救了我们，大卫为我们征战，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感谢主，从此从死里复活，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感谢主，弟兄姊妹，所罗门是复活升天以后的基督，是所罗门所预表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感谢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光是罪人，而且我们变成了苏拉米。他是平安王，我是平安后。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他不只把赦罪的平安给我们，他说我也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今天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感谢主，这个平安是加给我们的。但是主给我们的平安是双流的平安，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那个平安是所罗门王的平安，那个平安当我们的主经过风暴的时候，当好像这个门徒们说我们快要灭亡了，风浪大作的时候，你看那个船对于我们的主来讲 好像摇篮一样。我们的主在天父的怀里就好像婴儿睡着了一样。那个平安叫做所罗门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有一种的平安，是平安后的平安。不光是因为你罪得赦免了，是因为基督的平安在里面来做主。所以当重大的苦难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人不知道怎么去反应它。但是你知道说，那个平安能带领我们经过大风浪，经过大风大浪，不管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就算是在苦难当中，就算在病床当中，你看见是神亲自替你铺床的。为什么？因为平安在你里面做主。是这样的一个人来和天上的所罗门来对话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只要你今天有平安，只要主说愿你平安，只要你今天能够得着基督的平安，让基督平安在里面做主，那他如果是平安王，我们当然就是平安后，皇后的后，或者是平安之女， The daughter of peace 或者 the queen of peace。 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主把我们提拔到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如果我是罪人，他是审判官。一个罪人在法官的面前头抬得起来吗？但是感谢主，他当场释放了我们，他说我们是没有罪的，怎么可能没有罪？我们明明是罪人，怎么可能没有罪？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所欠的款，我们不可能白自自然然从法院殿堂里面走出来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是光站在法官的面前，那是因信称义不错，但是今天主救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能站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坦然无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弟兄所说，你到了勇士那么长的时间唱诗再唱诗，不是很无聊吗？你如果在地上从来没有尝过在至圣所里面与主亲密的交通，你看见等到那个交通以后，你看那个话是说不完的，你才知道说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那个爱到一个什么程度，是今天的话可能快说完了，但是一直到勇士，你看见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对话是一直到永远的。稀奇不稀奇？当你和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分钟好像一年那么长，当你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300年就这么过去了？这就是将来的勇士。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要见主以前，等到有一天我们来到天上的至圣所以前，天从今天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巴不得主感动你，我巴不得主更新你的心思，给你看见说今天主给你一卷书是怎样的呢？给你看见天堂从今天就开始了。我知道我们讲到这卷书的时候，我们说大家一定要读完3遍才可以啊。那其实呢，3遍实在太少了，但是我们想到在台湾的弟兄姊妹太辛苦了，太忙了，然后呢又捷运呢，所以能够读3遍应该是难能可贵了。所以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应该3遍都没有问题，是不是？那万一你还没有读3遍，也许你坐这就不平安了，不是吗？但是不要紧，我让你平安的，就你只要这一次啊，能够这3天把它读完，你就可以平安的坐，大摇大摆坐在这里。那么假定你说我这3天还是太忙了，我光听到都来不及，那今年这个国庆是100年大庆，好了，那么你有很多的理由，那么这样好不好？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只要答应主，能够我们这次聚完会以后能够一个礼拜之内把它读完，你只要这样答应他，那你就可以平安坐在这里。 其实呢，我们在讲这个以前，我们在巴西是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大家就到都到一个地方去，那么大概有200多人就聚在一起，那么当然大家都是付代价去的。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给大家的条件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我们说每一个人呢应该是要读多少，要读20遍才可以，但是呢你越多越好，没有人可以拦阻的，所以呢我们搞所有来参加的人都是20遍，但是我们没有告诉大家说你要把它背过来，结果有6个人呢就把雅各把它背过来了，然后呢有6个人把雅各读了100遍，我们没有叫他们读这么多，所以如果你真的爱慕主的话，你不会觉得变数太多，不会的。那不止如此，等到我们要问说最高的记录是多少的时候，最高的记录是176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是他们把我里面的话吸出来的。喂，你看见吗？他们觉得读了这么多主的话，他们巴不得能够知道主借着这些话来对他们说话，所以那个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心态。他不是说让我来听听看该这怎么解释啊，不是，他不是说我今天来听听让我能够再增加一点我的知识，不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巴不得雅各里面的对话，雅各里面的交通，雅各里面的联合，就是他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就是他们与主之间的联合。你羡慕吗？你渴慕吗？你渴慕，你当然就会做到这样。那这一次我不需要你们举手，我相信很多人不止读3遍，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所知道的记录，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最少读了200遍，这一次最少读了200遍。所以巴不得主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创造个饥渴的心。如果今天我们仍旧用堕落的头脑再来接触这一段圣经，那弟兄姊妹，你看不出这一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帮助？当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感谢主，但愿主恩待我们。那么有的人说，那我读这么多有什么用呢？问题在这里，不是读多少遍有多少的功绩，不是。你读的越多遍，就让什么？让神的话能够印在你里面深刻。因为我们既然是靠着主的话活着，所以很自然的你会祷告说，主啊，巴不得你用你的话深深的印在我的深处，把主的话印在我的深处。这个就是雅各的祷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什么意思？因为很清楚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什么时候让主的话深深的印在我的深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与主之间对话的开始。所以但愿主能开我们的眼睛。那么如果你读这么多有什么好处呢？有它的好处，当然有它的好处。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因为你会背，因为你读了那么多遍，然后呢，你不管是在捷运的时候，或者在无聊的时候，你看见有一卷书陪伴着你，你一面默想，你能一面能够与主美好的交通。所以我们可以说，雅各就变成你的书了。我还记得，当我开白内障的时候，看白内障，那么当然要进到开手术室，那家人当然很关心呢，有的人送到这里送到那里，但是你不可能再送到手术室里面去。所以在那个以前，我在主面祷告，我说，主啊，但愿我进去开刀的时候，但愿你的话陪伴我。所以果然主听那个祷告，我记得是整本的以斯帖记陪我进到手术室，也陪我从手术房里面出来。完了以后，那本书在圣灵中的喜乐讲到以斯帖记就出版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说，如果你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有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开刀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没有人陪伴你。 但是不要忘记，是主的话一直陪伴你。主怎么对你说话呢？他把借着雅各书里面已经对你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也许你里面很低沉，也许你觉得我这个人现在起都起不来，结果主很清楚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乃是耶和华的烈焰。如果的爱像烈火一样，现在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里面，就是在病床上，就是在手术台上。弟兄姊妹，你觉得再下沉不过了，没有一样东西能鼓舞你，结果那个火又把你烧旺起来了。你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你都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生病，我们也有孤单的时候，我们也有痛苦的时候，但是不同在哪里？我们有主的话，有主的同伴，有主亲自为我们铺床。所以弟兄姊妹，从主那里我们要从得着从天上来的安慰。为什么？因为谁能够听见这些话，乃是平安之后或者平安之女。你不只得着了赦罪的平安，主也把他的平安给了你。我们是世界上何等幸福的人，没有一样的苦难能乱我们的阵脚，没有一样的苦难可以把我们压在底下。所以保罗说 knock down， 但是不是 knock out，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我压在底下，但是我不会出去的。你打拳击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人打在底下，但你不可能把他 knock out， 你不可能把他送出去，不是出局的，他没有出局。每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出局过，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得胜的基督徒。他有下沉的时候，他有流泪的时候，他有过不去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你哪里得着你的平安？你不只赦罪的平安，乃是主的平安已经给了你。不管天摇地动，不管整个天塌下来，让我们记得，没有一个安慰比从天上来的安慰更大。那天上的安慰是抽象的吗？不是的。你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你发现它再具体不过了，你发现它再温暖不过了。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一面觉得你不配，因为你太卑微，你太低下了，你还是把世界上的头脑来读雅各的时候，你在主面前要认罪，你说主啊，赦免我们，因为我活在罪中太久了，我活在世界里面太久了，讲的爱我就知道这些是爱，其他我就不知道叫爱。除了基辅之爱之外还有爱吗？除了人伦之外爱还有爱吗？这里的爱是什么爱？什么爱能够说是神的烈焰？什么爱能够说是神的烈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的烈火的话，被烧着的乃是什么？乃是平安之后，乃是苏拉密。所以弟兄姊妹，我何等愿意第一堂主就把我们带到至圣所，第一堂我们就看见主何等的爱我们，主为什么拣选我们，为什么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你现在所想的还是法院的，还是法院的那个局面，现在不是。主提升我们，把我们带到至圣所，今天我们可以站在那边有个地位，而且我们可以和他对话，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这一次主能够真的借着雅各夫能征服我们在座的几百位弟兄姊妹的话，然后借着那个主征服我们的爱，主继续在台北在台湾继续做他的工作，你看教会要带来何等的复兴。难道每年一年一年到了双十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圣经讲座，我们需要对圣经有一点知识就这样吗？圣灵对于这个讲座的目的就这么多吗？我们相信说圣灵的工作不止这么多，他总得用他的爱火先燃烧一般人，是巴不得这一次神的烈焰、神的烈火、神的爱火先把我们这些人烧着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被爱的火烧着了，你就不会是一样，什么都完全不一样。结果你在职场里面，在办公室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家庭里面，你会发现说 当神的烈焰燃烧的时候，它不会只燃烧在你的身上的。结果所带来的复兴，结果所带来的属灵的好处，是我们永远不能想象。所以也许弟兄姊妹，你们这次来有的人是好奇的，也许有的人就说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因为这是很难解释一段，我们看看他，我们能不能听一些新鲜的，也许你是这样感觉。但是不，主呼召你，主不止呼召你因信称义，主不止呼召你因信成圣，主也呼召你做苏拉密女，能够站在，能够和苏拉，能够和所罗门平起平坐。所以当他讲到爱情如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幅图画什么图画？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苏拉密女是靠着所罗门从旷野上来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罪人能靠着那位拯救我们爱我们的圣洁的主那里，你能靠吗？一个污秽的人能靠在主的肩膀上吗？当然不能。但是主今天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不止看不见我们罪的疤痕，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受伤，我们多少会留一点疤痕，会破相。按理来讲，我们应该给人看见是个破相的情形，因为犯过罪的，不是吗？但是主今天给我们看见他的爱大的一个地步，给我们一个地位，当我们站在他面前，你看不见一点爱的疤痕，这就叫因信称义。主，你为什么拣选我？你为什么拣选我过圣洁的生活？你为什么拣选我做平安之后？你为什么拣选我，叫我能靠着我的良人从旷野上来？这个爱不是像神的烈焰一样吗？所以甘愿为了这一次的聚会，我们有很多的祷告，需要许多的祷告。仇敌是不甘心的，仇敌一定要把这一本书把它压到最低的层次。但是不，我们绝对不能把主的话从属天的层次降到属地的。当然里面有些话是地上的言语，能够了解那个言语可以给我们一些基础，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写这卷书的时候是何等的小心，是何等的仔细。所以为着书信的弟兄姊妹，为着年轻人，我们这一次读这一段圣，读这一卷的时候，我们不是立刻就进去，我们要花不少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给一个在背景上各方面我们打一些基础。那这些基础打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放手了，你就可以去好好仔细去读这个段圣，你知道应该怎么解释这些圣经，这些圣经又怎么样能应用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歌中之歌，是雅各书的浅释。显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里面一个字一个字讲给大家听。你们已经有戴德生的这个香草山上，你们已经有很多很多中文的参考书，你只要好好去看，我想一定给大家很多的帮助。尤其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那更多了。像宾路易士姆就有一本叫做《隐藏者》，那么比方说戴德生，当然那原来是英文的了。那很多像弟兄会里面也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弟兄们也写了歌中之歌。所以无论是改革中的弟兄们，那我们知道说最有名的就像唐崇文弟兄一样，不管你是弟兄会的，不管你是长老会的弟兄姊妹，雅各2000年来没有人有怀疑，他的的确确是讲到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在旧约来讲，他们觉得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中间的一首歌。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乃至于基督和他教会之间的一首歌，也是基督和他信主的个人中间的一首歌。所以苏拉密一面代表教会，一面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仔细去读第一章就很清楚了。第一章如果你看它的背景，它不是个密室的背景，内室是不错，但是不是密室。那里整个的环境呢，是什么呢？是愿你吸引我，下面说你的名如倒出来相告，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当苏拉密女讲上面这段话的时候， 你看见不是只有他跟所罗门，你看见众童女都爱你。然后呢，他就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所以当他被带到王的内室，他被带到王的宫中的时候，那个背景根本是一个公共场合的背景。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圣灵是多么小心的来启示他的话的时候，但这个背景有什么好处？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说，这个苏拉密一面来讲是个人的，没有错，用口与我亲嘴，这是非常个人的。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倒出来香膏，所以我爱你，不是的，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所以当你与主交通的，你不是把，不是神把你放在修道院里面，好像盖恩夫人一样，梅花翘啊，来吧，我们在树林里面歌唱，所有奥秘派的人都离开神的儿女，越远越好，不是的。这里给我们看，你要明白这卷书吗？你不可能在山上，你不可能就一个人，内室不是密室。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是内室不错，是宫中的一环不错，但是呢，你看见说，你倒出来的香膏，不光是我爱你，不光是我闻到了馨香之气，众童女都闻到了馨香之气。这指的什么意思？说的指的除了你之外还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苏拉密呢，一面是单数的，一面是多数的。单数的就是苏拉密个人，多数的就是指的教会来，指的众童女来说的。所以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啊，愿你吸引我，下面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看看在场，你就要吸引我，我来快跑跟随你，但是愿你吸引我。结果你那个吸引不光吸引了我，也吸引在场好多好多童女，结果他们也跟随你。所以大家明白吗？如果你知道这里的背景，你如果知道这里的背景，你就不可能用你太丰富的想象力。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堕落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人就往一些的方向去想，结果就离开了当初神启示他的意思。所以简单的来说，所罗门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苏拉密一面指着我，另一面也指着我们，吸引的是我，结果呢，众童女 都快跑跟随你，你倒出来香膏，你闻到了，我闻到了，所以呢，我爱你，但是不是，众童女都爱你，因为不可能的，那个香气不可能在光宫中，不可能只有我闻到的，是大家都闻到的。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圣灵用一个背景的时候，一面叫人没有过度想象的空间，尤其堕落头脑过度想象的空间，现在他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背景底下，那么一面给我们看见苏拉密是谁，那另一方面你看从他整个的背景里面，我们就对于雅各应该就有很多的认识了。好，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比较稍微有次序的，我们把一些重要的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歌。那这里我们记得，这里一面讲到整个的雅歌是所罗门的歌，这个非常清楚。但是呢，是所罗门所写许多歌里面的歌，在许多歌里面，这是最好的诗歌。那现在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怎么会写歌呢？我们需要读一段的圣经，这个就是我们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四章，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比马赫的儿子西麦也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下面注意了，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所以我们刚才说，所罗门的歌乃是歌中之歌。那么所罗门很明显的 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是在旧约里面最有智慧的，恐怕在历史上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了。所以很多的人包括南方女王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巴不得能从所罗门的口中能听见那些智慧话，然后就带回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现在呢，在这里讲到所罗门的智慧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说这些智慧呢，超过东方人埃及人的一些智慧。所以可见世界上有智慧，不是没有智慧。而且这个智慧呢，他的智慧是胜过万人的。那么根据那个智慧，我们知道他就写了三本书。一本是传道书，一本是箴言，还有一本呢就是雅各。我们知道虽然他讲了那么多的箴言，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讲了3000句的箴言，但是你去读箴言的箴言没有3000句。所以可见在3000句的箴言里面有一部分圣灵说，这些凡是所罗门所说的都是我说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罗门是智慧，他那里有智慧话，但是不是所有所罗门智慧话都放在圣经里面，不是。那些的智慧比什么呢？比世界他智慧更有智慧。所以很明显的，所罗门的确是个智慧人，但是并不表示那些的智慧可以放在圣经里面，不是。所以启示有两种，一种叫做一般的启示，或者叫做天然的启示，还有一种呢叫做特殊的启示。这个宇宙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启示。那么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包括外邦人，那些哲学家诗人的什么，他们能不能找到一些真理呢？包括科学家，他们能找到一些真理，但那些真理呢乃是天然的真理，是神乐意在天然的世界自然世界里面让人能够明白的。结果果然是神的真理，因为是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些的真理，这些的启示，我们说是一般的启示，或者说是天然的启示。但是如果神把这些话放在圣经里面，那就不一样了。只要放在圣经66卷里面，那请大家记得，那就变成特殊的启示了，非常清楚的。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说，所罗门虽然写了3000句的箴言，但如果你算一算，箴言里面的箴言大概只有800多句，我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还有2000多句跑到哪里去了呢？那些2000多句的智慧的确叫那个谁，叫示巴女王很受用，叫很多地方远方的人很受用，也的确帮助了他们。但是因为和救赎没有关系，因为和神的旨意没有关系，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仍旧是智慧，仍旧是，我们不要忘记，仍旧是神所启示的智慧，就像神启示甚至于外邦人，他们只要用功，他们可以从这个宇宙里面能找到一些真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通通是一般的智慧，通通是可以说是天然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是一个智慧人，但是不是因为一个智慧的人他的话就都是神的话，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在箴言里面圣灵就拣选了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那这些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和世界上的智慧话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就不能再把圣经里面的箴言当作像诸子家训一样去解释。所以很多人觉得箴言是很好的一本书啊，那么既然是智慧，埃及有智慧啊，然后东方人有智慧啊，你如果今天到这个东方去，你今天到埃及去，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箴言呢。所以你知道很多读现代派的神学家，所谓新派的神学家，他们怎么解释箴言呢？他们到埃及去找，到这里去找，到那里去找，他们完全找错了。没有错，那些话只要不是在箴言书里面的，你看见就好像诸子家训一样，告诉你每天早上要很早起来等等，你要怎么样做人的道理很清楚的。但是问题，难道箴言就是在这个层次里面？当然不是在这个层次里面。 既然圣灵把它收在66卷圣经里面，当然是神所默示的嘛。如果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姊妹，你应该怎样恐惧战惊？当你读这一卷书的时候，虽然你不明白，虽然你在地上你的情感的生活非常的丰富，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可能 EQ 是100，但你的灵 Q 属灵的 Q 智商属灵的伤可能是0。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世界上是有智慧，但是很多人就把那个智慧就搬来解释真言。那弟兄姊妹，那为什么多此一举呢？那你就去找去读那些书就好了。所以有人说，哦，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叫我们做好，所以他们拿这些来做证，来做这个做借口。那么弟兄姊妹，难道说传道书神把它放在圣经里面，不是有它最高的意思吗？箴言，还有呢，就是雅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所罗门讲了许多的智慧话，不错，有很多的智慧给我们看见地上的所罗门。但是如果那个地上的所罗门把它放在圣经里面，谁来启示这些话的？谁来说这些话应该说是我算的话？当然是天上的所罗门，但是更大的所罗门嘛。现在所罗门的口里说了那些话，那现在呢，既然属天的所罗门已经升到天上，他在圣灵里面，当他默示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要找到一个人来代表他。但是不要忘记了，不是所有的所罗门话都在这里，不是所有所罗门的行为都在这里。所罗门有失败的地方，在内里失败的地方，他不可能做基督的预表。但是他是平安王，他的的确确因为他的父亲打完仗以后，他全天下太平，所以他大兴土木，他就建造了圣殿，他是平安王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在平安王这一点上是非常像我们的主。所以所罗门是怎么来预表基督的呢？不是他失败的那一面，就好像大卫预表基督不是指他犯罪那一面，不是的。所以我们看见只有在平安王，他为什么是平安王？因为征战已经过去了，所以他代表的基督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乃是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弟兄姊妹，他已经把平安赐给我们了。所以你看，征战已经过去了，现在升天的基督，你与他交通的时候，他就是所罗门王所预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讲的预表是不是全面的，只是在好几个点上预表就是了，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明白说，好，现在呢，既然放在圣经里面，那就是说就不光是所罗门说的了，现在圣灵说，他说的就是我说的，因为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默示了嘛。那他的话，神的话，就是他的爱子所说的话，就是所罗在天属天所罗门所说的话。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为什么？因为南方的女王要从地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给我们一把钥匙，把整本的马太福音打开的。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从马太第一章到25章给我们看，这是他所说的智慧话。我们这些人就像远方的这个十八女王一样，我们本来与神的约没有关系，与神的话不相干，我们本来是地狱的材料，但是感谢主，现在我们每次读马太福音，我们就听见的是他的智慧话。那不止如此，结果你看见说最后的三章，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约拿从死里复活的，所以马太福音最后的三章给我们看主怎样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才能明白读马太福音，否则你哪一把钥匙叫你能读马太福音呢？所以一样的道理，只要是把神的话放在是默示的，那弟兄姊妹，只要放在圣经里面，你可以肯定一件事情。肯定什么事呢？这些话不光是所罗门说的，乃是比他更大的所罗门说的。实在说来，是在天上的所罗门先说的，所以然后他把智慧的火花给了地上的所罗门，所以所罗门就说了这些话。那最后等到我们的主真的升天以后，他如果要发表的话，就用曾经说过那些。所以不要弄错，虽然是这个所罗门预表基督， 但是所罗门一生的生活乃是根据将来主钉十字架复活，有那个复活的基督来在那里描写，在那里画出来的。所以不要把它倒过来弄错了，你明白吗？所以实在说来，是所罗门，天上所罗门，他是最有智慧的，他就把智慧的火花就给了一些，给了所罗门，所罗门就有3000句的箴言，然后呢，里面800多句，圣灵说这是我说的，圣灵说这是神的儿子说的，明白吗？然后其他的呢，仍就是智慧，但那个智慧就好像埃及的智慧一样。所以现在你再来读所罗门的智慧书，再来读箴言的时候，你就不能把它当作诸子家训来读，你来读的话就等于白读了。所以非常清楚的，既然这些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它有一定的高度的嘛，这是没有疑问的嘛，是不是？所以许多人就忘记，根本就忘记什么叫做神所默示的。如果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意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告诉我们说都是神用，都是神自己默示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当保罗讲圣经的时候，包括不包括雅各？当然包括雅各嘛。那个时候的圣经，严格说来还没有新约圣经，当然指的整个的全本的新旧约圣经来说的。那如果旧约圣经包括雅各，当然包括雅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箴言你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智慧书来看，不能。因为什么？因为有些话根本是天上的所罗门说的，他当初是他说的，然后给了他们火花。那现在呢，写成文字以后，就把所罗门所说的，圣灵觉得可以代表他所说的，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智慧书嘛，就变成了箴言嘛。那雅歌呢也是如此，他不是写了1005首歌吗？但是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把零头拿掉的话是1000首，等一等，你读雅歌的话，你刚好，他刚好分作5段，你几乎可以说第一首歌、第二首歌、第三首歌、第四首歌、第五首歌。所以等一等，我们会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段。那么然后我讲第一首歌，你知道是哪一段说的，第二首歌你知道是哪一段，第三首是哪一段说的。所以你看见吗？是1005首。所以很可能呢，这个五首应该就是什么，这个零头应该就是雅歌，就是歌中之歌。那其他的1000首歌呢，不要忘记，这1000首歌是什么？是属地的智慧。但是不管怎么样，比埃及的智慧高多了。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到底是神的选民。虽然这个谁啊，虽然这个所罗门也败坏，道德也败坏，但是不要忘记，到底你代表以色列，你总要代表神的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的智慧是远远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还有这些东方的智慧，毫无疑问的胜过所有哲学家所能讲的智慧。但是让他们去吧，这些也许代表一些真理，也许代表里面这个歌里面也许有一些情歌，也许有一些非常纯洁的情歌，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绝对不是雅歌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的人想到埃及的情歌里面来解释圣经，解释歌中之歌，当然就走错路了嘛。这就是很多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今天仍旧出雅歌的注解，歌中之歌，你尤其英文很多很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只要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就好像你读出埃及记，不，读以赛亚书一样，你知道这一本出埃及记注解能不能注解，你能不能解，你就看他什么人嘛，你一看就知道。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只要看他怎么解释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如果他解释必有少妇怀孕生子，你知道他的立场在哪，他根本是现代派的立场，没有问，他根本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嘛。所以一样的，你如果今天去看这些所有这关于雅歌的注解，有的你根本不能看，你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新派的嘛，你知道很清楚的。那另外方面呢，悲哀的就是许多所有的所谓福音阵营里的弟兄姊妹，那就是因为我们心思没有更新，我们还是带着从前古老的心思，所以弟兄姊妹读来读去，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今天在人伦中间，在人情之中间，所以很自然的就把它变成婚姻的指南，把爱就把它缩小，把它缩一缩再缩，就变成基辅之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父的爱能是耶和华的烈焰吗？所以太清楚了，我觉得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些话我们一定要说的，否则的话今天你上网，你哪一本书不可以拿来读读，哪一本书不可以拿来参考参考，但是你看看你就知道有一些很明显的它是什么样的背景。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然后你看他的智慧远胜万人的智慧，他做了箴言三千句，结果呢大概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圣灵说，天上的所罗门说，比所罗门更大那一位说，他说的算我说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箴言。传道书也是如此。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这个谁，我们知道说歌中之歌也是如此。所以呢是在所罗门所写那么多歌里面，你要知道这些歌是永远远远超过世上的智慧的，所以你可以相信它的高度不会是像一般的高度，不会的。虽然所罗门自己很败坏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他有的时候为着维护神的见证，你看见吗？他起码当他写有一些歌的时候，你看见他有他一定的高度的。所以但是虽然如此，在这么多高这很有高度的诗歌里面有个更高的，那个歌叫什么？歌中之歌，歌中的歌。那中文我们为了造词的缘故呢，就写成歌中的雅歌。所以我想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到吗？雅歌、箴言和传道书乃是所罗门所写的三本书，而这三本书代表什么？代表所罗门的智慧化。但地上的所罗门的智慧还有其他的没有放在圣经里面，那个高度完全不够的，没有高度，不够到一个地步，天上的所罗门说，这是我说的，这是我写的，好了，凡是合乎天上的高度的，结果呢你看见我们就读到传道书了，就读到什么呢？就读到箴言了，我们也读到什么？也读到雅歌了。那现在既然是所罗门的智慧化，那所罗门的智慧化，今天凡是圣灵说是我所说的，天上的所罗门，更大的所罗门说这也是我所说的，那请大家记得，因为这明明是圣灵所默示的，所罗门才会写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既然是天上所罗门承认的，那么他当然有他一定的高度的，非常清楚的。那不只有一定的高度，你看见圣灵啊是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既然讲到智慧屋，那现在我们要问，所罗门一生的特点难道只是智慧化吗？所罗门给人一生最大的印象知道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很清楚的，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化，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连示巴女王都来听他的智慧化，而且示巴女王看他行走在神面前的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几乎惊讶的魂不守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灵魂好像都飞掉了。那弟兄姊妹，怎么可能就所罗门的智慧还有这么大的震撼力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不错，一面来讲神给了所罗门那么多的智慧，不错，他的的确确能帮助很多很多人，那是地上的智慧。但是今天你只要来到雅歌，只要来到传道书，只要来到箴言，你就知道说你是来到了天上，你就知道说现在那个高度不是那个高度，那个高度太低太低了，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圣灵把它放在一定的高度。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既然所罗门他一生的特点不光是智慧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建造圣殿，没有疑问的。那么什么叫建造圣殿呢？我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用箴言里面的话来说，智慧凿成七柱，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柱。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智慧如果你仔细读前八章的话，其实就是基督的化身，智慧就是基督的别名。从太初你看见我们的主在神面前就是工程师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是前面八章，从第九章到后面你看见智慧之子， 所以呢，主就用他复活的生命，智慧的生命就生了我们。我们本来没有得救以前是愚昧之子，我们再笨不过了。但得救以后，我们开启蒙了。得救以后，我们变成智慧之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乃是智慧的生命，但是不够。智慧的生命最后一定要经过圣灵的工作，把它变成什么？变成智慧的七根柱子。柱子不只代表我们的性情，不只代表我们的生命，柱子也代表我们的性格。所以现在柱子就能够把房屋就支撑起来了。所以请我们记得，智慧或者说所罗门在箴言里面不只给我们看见他神给他一些智慧的话，有一部分是一般的启示，有一部分是特殊的启示。只要是特殊启示的，都是天上的所罗门最有智慧那位主说的，这个清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所罗门的特点不只是智慧化，他所建造的房屋是智慧屋。所以明白吗？一面是智慧化，一面是智慧屋。智慧化有传道书，有箴言，有各种之歌。智慧屋呢，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说智慧屋和智慧化彼此解释的时候，你忽然眼睛明白了。传道是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为什么？因为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当你来到了外院，你所接受的光照是天然的光照，你所碰到的太阳是天然的太阳。所以请记得，你虽然已经到了外院，但你里面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不满足，好像里面还一样不能填满你一样。所以这就是那个智慧屋要告诉我们一些事。为什么一个人在外院还不满足？为什么在外院还能说是虚空呢？很清楚的，你如果读整本的旧约，你就知道嘛。为什么圣经给为什么以色列人有个圣殿呢？我们知道是旧约都是影子，旧约都是图画，对不对？到了新约，我们就能看图识字的嘛。那么等到有旧约有圣殿的时候，你才明白哦，原来人犯罪离开神好远好远的，你看见没有？今天呢，如果人今天能够真的来到外院，表示已经靠神很近了。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一个犯罪堕落人怎么能亲近神呢？所以第一关你要过的是什么？就是外院。外院有祭坛，所以祭坛呢，你是个罪人，但是来了以后呢，你看见你的罪就被祭牲的血就遮盖了，这就是圣经旧约里面所说的赎罪嘛。但是不要忘记，赎罪只是遮盖你的罪，并没有除掉你的罪，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为你钉十字架，那个罪才真的除掉的。所以你明白吗？旧约不过是影子，旧约不过让你知道说，将来如果蒙恩得救，主耶稣完成救恩以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在旧约你看都是表演，在旧约都是给你看将来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实在说来，没有一个罪人能够直接去朝见，不可能。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不能，但那样子那条路已经指明给你看了。先是什么呢？先是祭坛。到了祭坛以后，如果你是祭司的话，你就可以来到洗濯盆。那么为什么要洗濯呢？因为你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没有地板的，所以他脚所踩的在旷野里面还是脏的泥土，所以当然手脚要洗干净，然后呢才能到圣所，然后最后呢能够到至圣所。那么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到至圣所的。在这么多人里面，以色列每年就一个人可以代表大家进去的。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一面来讲很幸福，另一面来讲好像很虚空，不是吗？一面来讲他起码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到底到神那里路是怎么路的，因为他们都看见每年到了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带着血就进去了。那大家很紧张啊，因为今天我们是罪人，怎么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呢？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万一这个大祭司犯了罪了，来到神面前被神击杀了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在祭司的那个底下就弄了好多铃铛啊。那么好了，等到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那所有的耳朵都竖立起来，都听听那个铃铛还有没有声音呢？只要铃铛动来动去的声音，表示说他还没有被击杀。先是到了圣所，然后到了至圣所，他没有被击杀，明白吗？为什么没有被击杀？因为有施恩座，有血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很紧张，而且他们还根据传说他们还在大祭司的那个脚一个脚底下绑了个绳子，那么意思就是说万一这个大祭司来到至圣所忽然间心脏病发作，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没有人可以进去救啊，就用绳子把他拉出来。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在旧约如果你要知道人怎么亲近神，他最多给你看一幅图画，每年只有大祭司代表你进去做做样子，就是画画葫芦做做样子就是了。那如果你要真的这件事情来到怎么办呢？要等到有一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当他挂在十字架上，那就是祭坛所表示的。你看见吗？他现在不光除去我们的，不光是遮盖我们的罪，也除去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能够来到圣所。来到圣所，你看见现在有灯台的光，然后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香坛代表我们祷告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呢，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那至圣所，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拜。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蒙恩得救的人跟旧约不一样，旧约只是个样子而已。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居然进到什么？进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你要讲智慧话，智慧话就是天上的所罗门所要说的话，那这个人很难懂，对不对？但是起码犹太人最少他能懂得智慧屋嘛。智慧屋先是在外院，然后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如果你没有蒙恩得救的话，你觉得能到外院已经很好了。但是为什么在外院呢？因为这里你看见主十字架的救恩，祭坛的救恩，能叫我们从此以后靠着那个血，好像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就可以来侍奉他。所以很自然的，你就会像祭司一样能进到圣所。那么如果在旧约的话，你根本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现在我们也带着血，但那个血不是牛羊的血，那是主耶稣一次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以每次我们靠着他的血，我们能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亲近。那么弟兄姊妹，你到至圣所做什么？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三本书，一面是传道书在外院，然后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一个是传道书，一个是箴言，一个是各种之歌。如果你在外院，因为你是在太阳光底下，所以呢是虚空的虚空。虽然你信主了，你好像觉得还有一样东西不能满足。因为什么呢？因为圣所就在隔壁，你再往前走几步就是了，你再往前几步就是施恩宝座。你为什么不走多往走几步呢？你从前路没有打开没有话说，幔子没有打开没有话说。所以既然幔户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自然的，今天你要进步，你要与神亲近的话，你不能一直留在外院呢。外院是开始，现在呢你能够到至圣所。到了圣所，弟兄姊妹在那里你就看见什么光呢？有灯台的光。所以箴言所给我们看见的光不是世界上的光，箴言所给我们的光乃是圣灵所给我们的光。油在圣经里面代表圣灵，所以你看见圣灵在里面启示我们。好了，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个箴言乃是天上比所罗门更大那一位所讲的箴言。原来今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是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却是根据在天上的规律，是天上的规律支配了地上的生活。这就是我今天在神面前怎么样生活的。但是不止如此，还要进一步。等到我们真的来到歌中之歌，那你看见我们就来到至圣所。在外院是虚空的虚空，但是只要来到他的宝座前，只要来到施恩座前，苏拉米只要和所罗门面对面，弟兄姊妹，这就是歌中的雅各。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的心。在外院还有叹息，在圣所好像还有叹息，因为还不过一米就到了，为什么你不往前一点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所罗门的智慧话和智慧屋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要怎样从外院，从十字架开始，然后进到圣所，让圣灵来启示他自己的话，让灯台的光来照亮我们。 但是既然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你为什么不再多走几厘米呢？再走几厘米，再走几公分，弟兄姊妹，那不是新郎与新妇相会的地方吗？那不是所罗门与苏拉密相会的地方吗？那你说我到了那里我要做什么？到了那里你就一首歌，就是所罗门的歌，也是歌中的雅歌。然后这一卷书就展开了我们与他之间的对话。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资格，我们今天配在至圣所来接受这一卷书。你看见主何等恩待我们，仇敌何等恨恶这本书，他要么把它降低了，要么用各种方法来否认这本书，甚至于在福音阵营的弟兄里面也起了很多的疑惑。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从来不知道我们离开神有多远，一直等到我们读雅各书，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这个有多污秽，一直等到我们读雅各书。但是感谢主，你只要在他的光中，他的宝血洗净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现在你可以再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一面认罪，我们一面读雅各书，然后一面圣灵就把那亮光越多越多地赏给我们。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休息2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我的意思就是11:20我们再回来。好，我们现在大家休息一下。